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月8日，英国议会出台一份长达23页的报告，指责英国的多家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协助中国政府从经济上孤立离开香港的香港公民，从而成为压制香港难民人权的同谋。报告指出，逃到英国的香港人，被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英国银行剥夺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养老金。除了残害香港的抗议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中共仲试图在经济上孤立那些向英国政府寻求安全和援助的人。香港问题议会小组联合主席卡迈克尔称，这些银行不能够继续逍遥法外，英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帮助这些受影响的香港人。中共当局宣布不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为合法文件，并认为根据这种护照而获得的英国签证不能够再作为永久离开香港的证明，因而拒绝给储蓄者发放他们的养老金。汇丰银行在接受采访时便解称，他们好像所有银行一样，必须遵守运营所在地区的监管机构的指示。敘利亞2月6日和鄰國土耳其一同遭受7.8级強地震襲擊，釀成慘重傷亡後，8日正式向歐盟請求援助。歐盟主管危機管理事務的執行委員雷納希克今日宣布敘利亞求助消息時表示，歐盟執行委員會正鼓勵歐盟成員國回應敘利亞對醫療補給和糧食的援助請求，同時歐盟亦將密切監督任何提供給敘利亞的援助將如何運用，以確保不會受到受制裁的政府挪用。土耳其靠近敘利亞邊界地帶6日地震後，歐盟迅速派遣救援團隊前往土耳其，但對於敘利亞，歐盟起初只通過現有人道計劃提供好少協助，因為歐盟為了制裁敘利亞總統亞塞德對示威者的暴力鎮壓，最後演變為內戰，自2011年開始對亞塞德政府施加制裁。但歐盟亦說，對於敘利亞政府要求協助賑災敞開大門。德国总理肖尔茨2月8日在国会演讲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近一年，莫斯科不会赢得这场战争。肖尔茨称乌克兰的未来是欧盟，并强调德国不会参与援乌竞赛。肖尔茨在演讲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实现他的目标，不会在战场上实现，亦不会透过强行的和平协议实现。他还说，德国2022年已提供乌克兰120亿欧元援助，并在2023年继续增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日抵达英国访问。伦敦当局表示将会代训练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舒尔茨就表示德国不会参加援乌竞赛，他一再强调德国不会在没有盟友支持，尤其是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国际调查人员2月8日表示，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班机在乌克兰上空被飞弹击落，肇事飞弹很可能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供应，但将他起诉的可能性渺茫。调查人员引述拦截到的通话指出，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战斗时，普京个人批准了将飞弹转交给这批人士。由6国成立的事故联合调查小组在声明中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俄罗斯总统作出将三无矩飞弹发射系统供应给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分离主义人士的决定。但是探究马航 MH17 班机为什么被击落的调查工作目前暂停，因为所有线索已经用尽。这些事故造成机上298人全部罹难。两个几月前，荷兰一法庭在被告缺席审判的情况下，判决两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谋杀 MH17 班机上所有人的罪名成立。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当地时间2月8日抵达日本访问，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 共同应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强势称霸而寻求新的机会和潜力，并可能为方便日本未来向菲律宾调派军事力量铺路。小马科斯在出发前表示，我对日本的访问必不可少，这个是范围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目前是在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全球环境中，与地区主要国家构建更紧密的政治联系，更强大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关系，以及持久的经济伙伴关系。小马科斯在几日前与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签署了一项协议，将美军能够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从目前的5个增加到9个，包括与台湾距离很近的基地。在小马科斯访日期间，两国防务官员预计将签署一份协议，让日本自卫队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军事训练和人道及救灾援助。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呼吁国会支持他的移民改革，为大量非法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提供途径。拜登说，政府在边境工作方面取得了进展，增加了边境巡逻人员，亦增加了边境地区的芬太尼缉获量，这个表明缉捕情况正在改善。拜登还表示，我们上个月启动了一项新的边境计划，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下降了 97%。 拜登政府一直在遭受美墨边境移民危机的冲击，这场危机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边境巡逻人员拦截的非法移民高达230万人次，逃脱拦截的非法移民还有60万人次。共和党人在这场危机中抨击拜登政府，指责他从川普时期的边境安全政策和执法方面倒退。在拜登进行国情咨文演讲时，一些共和党议员大喊确保边境安全。加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在下一次寒流期间限制天然气价格飙升。据悉，今年冬天的寒流为加州人带来了普遍的价格冲击。根据 PG&E 的数据，在北加州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3月，用户的平均天然气和电力账单已经上升到每月328美元，比一年前冬季的平均248美元上升了 32%。根据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数据，南加州的问题更严重，今年冬天的公用事业费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几。 PG&E 和其他公用事业公司表示，他们没有从购买的天然气中获利，公用事业公司将这些成本转嫁给了客户，但没有加价。就在华府与中共因间谍气球再次陷入紧张之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二表示，他计划在今年春天率领一个两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麦考尔说，我想向中共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很重要，这个是一种震慑力量。一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敲定日程安排的成员名单，但此行可能会落在国会四月休会期间。一名国会议员表示，已经开始同一些民主党议员接洽是否参与这些出访。麦考尔亦透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会在今年较晏时或明年另行访台，他说无论议长几时前往，他都打算随行。不过麦卡锡办公室当日拒绝就麦考尔的访台行程置评。美国移民局近日调整了庇护者和难民绿卡申请时间的计算方法。庇护和难民身份通过后，申请人必须在美国实际居住一年，先符合调整身份资格，而不是之前在取得庇护或难民身份后就可以计算一年。现在如果申请人中途离开美国，需要减去离开美国的这段时间。以上变更适用于所有申请调整为永久居民身份的 I-485 表和申请入籍的 N-400 表。2023年2月2日待审的申请，以及在该日期或之后提交的申请， 都适用于呢一次更新嘅规则。此外，呢次政策调整仲专门针对 J1 同 J2 签证嘅庇护或难民申请作出说明。调整后 ，J1 同 J2 签证持有者如果喺美国申请政治庇护通过或者被接纳为难民，就可以自动豁免回国服务两年嘅要求。星期一，土耳其和敘利亞遭遇強地震襲擊，傷亡慘重。地震過後，敘利亞西北部一間主要關押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成員的監獄發生暴亂，至少有20人逃離。監獄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知，位於土耳其邊境附近的 Rizo 鎮的軍事警察監獄關押了約2000名囚犯，其中約1300人被懷疑是極端恐怖分子成員。該監獄還關押了敘利亞庫爾德人領導的部隊的戰鬥人員。地震襲擊後，Rizo 受到影響，囚犯開始暴動並控制了監獄的部分區域。遭受地震直接打擊的敘利亞西北部地區受災情況嚴重，這裡由反政府武裝控制了十幾年，居住了400多萬為躲避阿薩德獨裁政權而逃離的難民。五個大樓發言人萊德星期三表示，美國情報界發現上個星期六在南卡州海岸被擊落的中國間諜氣球與北京正在實施的一項更大規模的監視計劃有關。萊德說，除了上個星期飛越美國領空的氣球外，美國國防部還知道至少4個氣球曾經飛越美國領空。他说，这个是一个已经运行了几年的程序。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气球之前并没有得到识别，但之后的分析以及情报令我们确信这些气球来自中国。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今日亦表示，中国在全球五大洲运作住一个间谍气球舰队，向全球军事基地发送间谍气球。评估显示，中国的气球已经在拉丁美洲、南美洲、东南亚、东亚和欧洲等地区出现。星期二，美国在华盛顿和北京与来自40个国家的外国外交官就中共间谍气球举行了简报会。美国官员已经开始与日本等国家的官员分享具体细节，这些国家的军事设施成为北京的目标。知情人士透露，苹果扩大了即将推出的先买后付服务的内部测试范围，将该公司的数千名零售员工亦纳入，表明这一项备受期待的功能距离最终发布越来越近了。该服务全称为 Apple Pay Later， 可以让消费者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支付购买款项。该服务去年6月首次宣布，原计划去年9月作为 iOS 16系统的一部分发布，后因技术问题推迟到2023年。这一项服务的第一版将允许消费者通过 Apple Pay 将购物金额拆分成4期，分6个礼拜偿还，没有任何利息或手续费。苹果还同高盛合作开发一种名为 Apple Pay Monthly 的分期付款服务，将大额消费连同利息分摊到几个月分期支付。这一项服务尚未对外发布。金融服务公司普瑞马瑞卡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称，通货膨胀为美国人造成伤害，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被迫动用积蓄来维持生计。该公司对中产阶级进行了调查，以了解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对他们的影响。调查中的受访者被问及财务状况，而他们的家庭收入在3万至10万元之间。据报道，在2022年的最后3个月，82%的受访家庭报告称，他们不得不减少储蓄，或者不得不动用现有的积蓄来弥补工资的不足。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艾米克鲁斯卡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通货膨胀对每个人都有影响，但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尤其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报告中指出，受访者正计划通过在未来几个月内部分或完全削减开支来应对价格上升。39%的中等收入家庭在去年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减少开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